感謝主咧，今日咧我哋有一同心咧去敬拜喎。今日咧係敬拜主日啦。咁咧其實咧我哋每一日咧都係每一個主日咧都係敬拜主日。今日咧亦都係咧喺即係我哋教會嘅時間啊，傳統嘅時間裏邊咧，我哋今日咧係一個基督君王主日喎。咁咧，基督君王主日咧，其實都係標誌住咧，我哋即將咧會咧係踏入咧係聖誕嘅時期。咁咧喺聖誕節之前咧，我哋又會咧有幾個嘅主日咧，四個主日咧係咧將臨期喎。咁所以咧下一週咧就係將臨期嘅開始。四個禮拜完咗之後咧，就踏入去咧聖誕節嘅時間咯。大家有冇呢啲概念㗎？其實知唔知我講咩？系啦，咁我就想咧同大家去，即系提醒大家，我哋咧而家咧行去边啊？我哋今年咧而家去到边啊？吓，咁咧我哋就即将咧踏入去咧系将临期啦，敬拜主日将临期嘅时间。今日咧我哋咧头先诗班咧唱嗰首诗歌咧系赞美主啊。其实咧出现最多嘅字词系咩啊？大家知唔知啊？记唔记得？吓，赞美主就系、是。耶稣基督是不是，所以其实呢 都配合我们现在的时节，就是我们呢要眼目呢去专注在基督的身上。开始的时间，今天呢我们呢会呢是讲呢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六节，有一本呢关于崇拜课题的书籍，书名呢就叫做《超越崇拜战争，活力教会崇拜更新的九大特色》，咁咧系美国崇拜学者 Thomas Long 朗格嘅即系作品嚟噶。咁朗格以独到嘅眼光啦，剖析咧当代基督教崇拜嘅发展形势，同埋咧深思我哋基督徒嘅崇拜应该咧走向咩嘅方向。喺书里边咧，作者提到咧今日嘅人参加崇拜嘅原因，佢咧话到人参加崇拜嘅原因有好多。有啲咧系出于习惯，一啲咧系出于感恩，有啲咧系出于罪疚感，有啲咧系出于忠诚。有啲人出现咧系因为咧配偶嘅劝诱或者系强迫佢哋参加，希望我哋呢度冇啦吓。另外咧，有啲咧系因为佢哋嘅孩子需要接受正确嘅教导。有啲人咧系抱住强烈嘅信念而嚟嘅。有啲咧系咧受咗咧唔能够言语嘅感动而嚟嘅，但系咧从最深嘅层面嚟睇咧，究竟咩呼召咗咧，即系召唤咗人嚟崇拜咧，使佢哋咧放弃唔听文化里边美美之音而参与咧星期日嘅崇拜咧？当我哋咧考虑到今日正系喺度腐蚀紧教会生活嘅强酸、个人主义嘅狂潮。无限扩张的消费主义，无根感，以个人喜好来制造生活方式的倾向，对信条和宗教传统的不信任，以及好像在灵魂的电视购物频道里面自由挑选宗教价值的趋势，我们就不应该再为这么少人来参加崇拜而感到惊讶，反而咧要惊讶于咧，仲有咁多人嚟崇拜。我哋人类咧唔单止咧需要参与公共崇拜，实在亦都咧渴望同其他人同心敬拜。我哋知道咧，倘若咧心坎某处冇咁样嘅崇拜，我哋就唔完全，并且咧我哋渴望参与喺呢一个咁样嘅崇拜里边。因此咧，崇拜嘅策划者咧，并唔系使到崇拜有意义，而系崇拜本身已经具有意义。我哋咧，并冇制作可以回应人类最深需要嘅崇拜，真实崇拜已经可以满足呢啲需要。因此咧，当我哋嘅工作咁多下，当我哋嘅工作就系咧清除扭曲变异嘅事物。筹划真实而不含糊难明的崇拜，同时致力彰显真实崇拜的那些特点，吸引人来追求完整的人性。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是看崇拜的选材，例如好像诗歌、讲道等等的形式 或者是内容来满足我们对主敬拜的心。但朗格提醒我们，不是外在崇拜的形式来满足敬拜者，而是真实崇拜本身就是能够使人得到满足。这样真实崇拜的特点又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看。今天我们会看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容忍，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除此以外，还要穿上爱心，因为爱是贯通全德的。你们要让基督所赐的和平在你们心里作主，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你们还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篇、赞美诗、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以感恩的心歌颂神。我们时时都会觉得敬拜主呢，敬拜主啊，主要的就是唱歌赞美神。所以呢，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是呢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很多有关呢敬拜唱颂的教导都会呢引用这一节的经文。特别呢是看看诗章、颂词、灵歌是指什么呢？又怎样唱呢才可以彼此对说、互相劝诫，还有呢心被恩感歌颂神呢？但其实呢，若果呢我们将个视线呢从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的位置拉远一点来看，那我们就会发现保罗在讲唱歌赞美神之前，原来是讲紧信徒的信仰生命。在信徒进入敬拜之前，是要着上一件衫，同埋呢带住一个核心价值，先会有真实的敬拜同埋赞美。而家呢我哋呢就嚟睇下呢件究竟系咩衫，同埋敬拜嘅核心价值嘅重点呢系咩。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呢系用所以开始嘅。这个连接词呢在哥罗西书三章里面呢总共出现了三次。而所以这个连接词是指一个新的段落开始，也是指这个段落是承接住上文而得的结论的意思。三章十二节的所以呢是这章经文里面第三个所以。因此呢三章十二节以后的经文呢就是承接住上文的教导而得出的最后结论。保罗承接上文得出的结论就是三章十二节，他说信徒是圣洁蒙爱的人。这个爱是基于神对基督的爱，我们因为信就透过耶稣亦都归到属于神所爱的类别里面。因此有释经学者认为一切信主的人都被归类为新人类，是神所宠爱的一群。是跟你隔离的新人类打声招呼，他说祝福他，你是神所宠爱的，来吧。我们呢信主的人呢都是新人类的，是的，都是神所宠爱的。因着这个身份，信主的人呢就要有同这个新人类的身份相称的品格生命。保罗于是用换衫来形容信主的人在品格上的改变。三章十二节开始，保罗劝勉信徒要穿上五个信仰特质，是承接着三章十节指信主的人是要穿上新人而言的。那里保罗说穿上了新人，三章十节是啦，是啦，这个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做他的主的形象，在知识上不断地更新。着上这个的新人， 在知识里面不断的更新。更新什么呢？原来是指三章五节要致死五个地上的肢体。不过西书三章五节那里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是拜偶像。即是要致死老我的一些黑暗面，更换为似主模样的品格。因此保罗在三章十二节这样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三章五节的致死和三章十二节的穿上都是命令式动词。保罗认为信徒是同主同死，即是要致死救我的错误生命。与主同活亦都等于着上一件带有基督形象特质的衣服，活出一个似基督的生命。因此致死和穿上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事，乃是真心信主的人产生因信而来的信仰真心真的身体的过程。信主的人就是要致死老我，而行入基督的生命里面，让自己的一举一动表现出主基督的样式。三章十二节继续指出，保罗劝勉信主的人要着上的新衫，这件新衫其实有五个信仰特质。第一个特质就是怜悯。怜悯是指对人的怜惜同情的心，含有帮助人减轻他们痛苦的意愿和行动的意思。怜悯原文是由两个字组成的，是怜悯和心肠。心肠是指 人体肚里面的肠，因为古代是以内脏为情感的所在，而心亦都被认为是情感的发源地，所以心肠就是怜悯的起始点。在保罗的著作里面，怜悯几乎都是指向神的怜悯，所以他提醒信徒要效法神的慈悲怜悯。第二个特质是恩慈。恩慈在新约里面亦都是用于对神的形容，是指宽容和恨忍，特别是指在神等待罪人悔改的时候所保持的态度和行动。有释经学者认为，恩慈是因为真诚关心而敏感地体恤别人的感受和需要的时候所做出的宽容态度的意思。第三个特质是谦虚。谦虚在希腊和罗马社会里面并不是大众所欣赏的美德，反而被视为是属于低下或者是卑微阶层的人，包括奴隶的特征。因为古人认为荣誉是至高无上的位分，所以人和人之间不断你争我夺，就是要得到使人感到优越的荣耀，总是要争着比别人强。但是有释经学者认为，追求荣誉的行为就是自我中心和傲慢自大的外在表现。因此保罗劝勉信徒要培养谦虚的品格，要以主耶稣为榜样，要制止自己不要不停地追求荣誉和位分。这个也是信服基督主权的人的态度，和自我中心的意志是相反的，也都指向彼此信服的德行。保罗呼吁信徒跟随基督，就是要展示真正的谦卑，是有别于当时假教师所鼓吹的洛斯底主义的理论，以刻苦己身来表示自己谦卑，因此而赚得这个称赞，却不是真正的谦卑。第四个特质是温柔。温柔不是指讲说话阴声细气或者是没主见，什么都由人来话事的意思。温柔 却是指甘愿放低自我来苦救他人的一种态度。有释经家定义温柔是一种能力，可以在冲突里面让对方觉得我们的评论是一种帮助而不是定罪。相反，温柔也可以是攻击的掩饰。如果心思不正确，温柔比明刀明枪的杀伤力更加强。所以保罗说的温柔是指向基督愿意放低自己的所有来苦受卑微的意思。第五种的特质是忍耐。忍耐呢是指忍受痛苦的心。这一种的痛苦呢明显是出于其他人的过失或者是故意的伤害，但是都不发怒，不记恨，不报复。主耶稣呢就有这样的忍耐，所以呢他在十字架上他可以这样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因此忍耐亦都是神的属性，是信徒要尽力学校的品格。保罗要求信徒要着上一件这样的衣服，其实就是命令我们要学校基督，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基督的轮廓，这个就是信仰的真身。但是这件衣服的材料还未完整，所以保罗继续指出，穿上带有基督品格的衣服之后，还要带着一个信仰核心价值，就是复和的心。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那里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容忍，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其实三章十三节的原文次序应该是这样的，是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然后才是假设句，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容忍和饶恕原文是分词，是依附在三章十二节的主词穿上之上。所以容忍和饶恕和前面所说的信仰特质是同属于一件衣服。保罗在这里指出，穿上这件衣服的用处，目的是要成全宇宙复和的使命。就好像以弗所书一章七至十节，我们一起读吧。预备起，我们藉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充充足足地赏给我们的。他以诸般的智慧聪明照自己在基督里所立定的美意，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保罗呢申明神对创造物的旨意就是合一，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保罗用假设句来假定人和人发生嫌隙的时候，是要好像主饶恕我们一样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嫌隙呢原文是指不满、埋怨或者是被冒犯。其实这个应该不是假设，但是现实。嫌隙是人世间时时都会发生，个性、背景、经验的不同，往往都会造成嫌隙。所以重点不是避免这个情况出现，因为是避不了，重要的是信主的人怎样去处理嫌隙。保罗说解决的方法是互相饶恕，教会的所有成员都需要饶恕其他人，或者是获得其他人的饶恕。因为很多时候双方都有不对的地方， 所以饶恕是彼此的，是双方面的，而不是单方面。饶恕的程度呢，就是仿效主对人的饶恕，意思就是我们饶恕人的方式要好像主白白这样给我们救恩的方式一样。我们要无条件地宽恕冒犯我们的人，因为我们也蒙了主无条件的宽恕。所以饶恕就是活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给我们所体验的福音。保罗强调信仰群体是建基在十字架所彰显的神的救恩之上，所以信仰群体的核心价值就要有效法基督饶恕的特质，持守救恩所带来天地复和的关系。跟着三章十四节，保罗提到以上所有的信仰特质是要以爱来贯通全德，就好像裁缝剪裁了衣服各部分的样板之后，要将各部分用针线连接连结起来呢，先至可以成为一件完整的衫。贯通原文呢，曾经用来呢指人体的筋络。全德的原文呢，是指呢对真理的认识达到成熟的地步的意思。所以保罗认为呢，爱是一切信仰特质缝合起来的连线。将上文所讲的品格特质在信徒生命里面连结而完全，因为只有单一的特质都不是信仰完整的生命，唯有用爱才可以结合整体的特质，以达到完全和谐合一。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指出，信望爱里面排位最高的是爱，因为爱使到一切善行达至完全。记得有一年青年会书院有福音周，我们几位同工就负责了那一周的各班的宗教课。那年福音周的主题是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我就选了一套泰国广告片是来解释这个题目。这个片里面的主角是一位籍籍无名的男士，但有一颗爱人的心。在路上他见到一盆盆栽就来要枯萎了，于是他就将它移到楼上滴水落街的位置，使它要有水滋润。马路旁边小贩婶婶过马路之后不够力推架小贩车上路，于是他就义不容辞帮他推上行人路。当他在街边档吃饭的时候，有一隻流浪狗走过来望住他，他就连自己叠鸡髀饭那隻鸡髀都给了隻饥肠辘辘的狗吃。看到路上有对母女行乞，旁边有张纸牌写住是为女儿的教育费是行乞。这个男士于是就拿出他的银包，已经没什么钱了，他将里面最大的银码的纸币给了这对母女。片里面的旁白形容，这位男士这样做没有得到任何即时的回报，例如他没有变得富有，没有因此而上电视，没有得到名气，反而要付出更加多。那盆盆栽没有即时开花，那个小贩第二日还在马路边等他来帮手推车，还抱怨他迟到让他等得太久。下一餐饭只狗又走到他身边，不过今次主角聪明了，预备了两只鸡髀，然后就分一只给他吃。那对母女仍然在路上行乞，主角又拿出银包来，里面只有120元，于是他就将100元纸就给了个小女。旁边的人看到都摇摇头，认为她是傻瓜。但是这个男士却没有停止她爱心的行动。过了一段时候，却发现那盆盆栽开花了。 小贩婶婶咧，被佢嘅爱咧去感染啊，识得慷慨待人啊。有人嚟帮衬佢嘅时候，佢仲会额外送多啲俾佢嘅顾客。只狗成为咗佢忠心嘅朋友。亮点咧系佢咧再一次想去俾钱嗰对母女嘅时候，发现个女仔唔见咗，然后镜头一转，传嚟嗰个女仔喺远处叫妈妈嘅声音。原来嗰女仔可以翻学啦。嗰阵时咧，正系咧，佢咧放学翻嚟揾妈妈。旁白形容呢、这个男士所做嘅系钱都做唔到嘅爱同幸福。跟住就出现咗一个嘅标题，写住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估咧呢个广告片嘅导演咧，可能系基督徒。保罗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至八节嘅爱篇里边。不单止咧讲爱是啲乜嘢，亦都指出咧爱应该冇啲咩。里面咧有八个不啊，大家记唔记得？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保罗想教导的是，真正明白爱的人，除了懂得用行动去表达爱之外，还要有能力克制自己不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所以爱是一种选择，选择坚持做对的事情。好像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所指的五个特质，亦都有能力选择不去做不应该或者是跟信仰相违背的事。这样的选择是要有意志、耐力和对主教导的信服的心。因为我们不是信了主之后就有魔法让我们立即变成新人类，它是要我们用心信服，用力实践，生命才会新生命才会长大。作为基督信徒的我们，如果要分辨下自己有没有信仰真身，就要看看我们的言行表达里面有些什么和没有什么。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自我检视一下，好让我们一起迈向在主里面成熟合一的境界。接着三章十五节指出，信徒要让基督的平安作主。作主这一段经文是第二个命令式动词。作主有审判、决定、控制和管治的意思。意思就是让基督所成就的和平做我们一切关系问题的准则。基督的平安就是使人和神和好的力量。这个力量是以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血来展现。基督被钉十字架，原本看来好像是完全无能又羞辱的方式，但却成就了最具威力的救恩，使我们能够和创造天地的神复和。因此保罗呼吁信徒将这样的和平作为生活的准则，意思就是没有什么的罪大到连十字架的宝血都不能够遮盖，所以信徒就没有理由因为被冒犯或者被得罪而不去饶恕，甚至要反目成仇而不去相爱。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提醒到，提到你们也为此蒙召，意思就是神给信主的人的天命就是在生活里面彰显神的和平，是由教会群体开始，也都因为这样的和平使信主的人归为一体，成为真正属主的新人类。向日葵的花朵有一个的特性，就是每朵花都面向太阳，好像这幅图画一样，有一大是一个嘅，即系一大片嘅田园里边咧。虽然每一朵花咧属于同一个品种，但系每一朵花嘅高矮唔同啦，花瓣大细亦都唔同。不过咧，每一朵花都朝向同一个方向， 就是太阳所在的位置。太阳的英文是 S-U-N, sun。若果将第二个字母改为 O, 就会变成儿子的英文 S-O-N。同样在新人类的群体里面，每一个成员都有不同的背景和个性。但当大家都朝向神的儿子的方向，并且学效主基督的模样的时候，这样我们就能够迈向真正的合一。回到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保罗在劝勉信徒要忠于召命，努力去维持合一之后，他指出还要存感谢的心。要存这个词语是这段经文的第三个命令式动词，是关于奴仆对主人施恩任备的感激颂扬。对于当时的罗马社会，主人是会对自己的奴隶奴仆是施予完全的保护。所以保罗要提醒信徒，我们真正的主人是父神，因为他给了我们全方位的保护，因此向神存感恩的心就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信仰生命的表现。苏格兰国王罗伯特布鲁斯曾经有一个这样的经历。有一天他走在一条繁华的街道上，他忽然间听到有人在唱诗歌，他觉得那位唱者的歌声很甜美，即使在嘈杂的车声里面都清晰可听到。于是他就去找这个究竟是什么人。但当布鲁斯走到唱诗歌的人的旁边的时候，赫然发现他竟然是一位坐在轮椅上没了双脚的残疾人士。布鲁斯于是就跟他说，他说，朋友，我想你知道，任何人听到在你这样的境况底下仍然能够唱诗赞美神，都会得到很大的鼓励。这位朋友于是微笑地告诉布鲁斯，他说，当我不去注意我已经失去了的，而集中注意我还拥有的时候，我就会不由自主地要颂扬主恩。我们时时都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所希望得到的事物上高，结果非但不能够赞美神的慈爱，反而加深和加阔了我们的不满。对于我们拥有的，我们竟然成日都好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懂得存感恩。我们可能会因为没有鞋着而埋怨，但对于那些没了双脚的人，我们又有什么感想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没有间断的感恩原来是知足的生活的表现。从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五节，让我们看到保罗教导信徒敬拜赞美主之先，是要穿上一件有信仰特质的衣服，并且带着一个复和的心，以爱的来维系群体合一的核心价值。这样的信徒就自然会进入真敬拜的维度里面。所以教会的敬拜就是要呈现基督给我们的福音在我们生命里面转化的过程。有另外一本是关于崇拜的书，书名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作者柴培尔他有这样的指出，他说神的子民必须是尊崇他的名，谦卑自己，寻求他的恩典，知道他的赦免，向神献上感恩，学习他的道路，爱他的子民，做他的门徒，并且行在他的平安里面，才会有健康的灵性。以上这些必须需要是没有妥协的余地，不然 就会带来伤害。任何信徒的生命如果长期缺乏福音的这些健康特质，灵性发展就会受到阻碍，最终失败。福音拓展的真理形成敬拜的基本架构，真理才能够塑造敬拜者的生命。这个也是我们开始的时候提到的崇拜学者朗格所提的基督教崇拜独有的特质和内容，也是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六节所教导的，是因为敬拜者能够散发出信仰的生命特质和所持守的复活核心价值，让信徒进入真敬拜，而不是单是外在的唱诵形式和敬拜选材。在这样的理解底下，保罗先讲敬拜的内容。保罗在三章十六节提醒信徒要用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存在这个词呢，是这段经文里面第四个命令式动词，方法是用各样的智慧。保罗指出呢，用智慧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面的途径，就是诗章、颂词、灵歌。诗章、颂词、灵歌这三个名词在圣经里面很难准确地去区分，因为三者都可以是指赞美神的诗歌。不过在三章十六节的组合里面，可能诗章是指旧约的诗篇，颂词即是现代的圣诗，是指新约时代以后基督徒所创作的诗歌，而灵歌就是指信徒在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自发即兴唱诵的诗歌。这个呢，就特别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呢，会呢是出现的一个的诗歌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呢，保罗并没有处理音乐。其实圣经留下来的诗歌呢都没有录音的。所以呢，我们都不知道呢诗歌的原曲呢是怎样。但是呢，保罗关注的呢是崇拜的唱诵主要的目的是造就信徒信仰生命，以及以感恩的态度来歌颂神。所以是选取优美又配合歌词表达的当代旋律，是使到不同时代的信徒将基督的道丰丰富富藏在心里面的方法。我想这个也是为什么圣经没有记得音乐的原因，让不同时代都可以有适切的音乐配合主的道，让唱诵者将主的道铭记于心。保罗指出，认识基督的人带着信仰的特质和核心价值的生命，就会配合诗歌的内容，自然地产生彼此教导和劝诫的作用。在此起彼落的唱诵声中，转化和巩固信徒的信仰生命，同时亦会因为我们信仰真心的感恩歌颂而蒙神悦纳。保罗提醒我们，真敬拜就是信徒在敬拜里面彰显神的福音真理，亦是信仰群体以生命呈现福音大能的时候。所以呢，柴培尔呢在以基督为中心敬拜的一书里面呢继续这样指出，他说教会大有使命，神呼召我们传扬福音，我们的敬拜呢应该刻意表达这个合乎圣经的目标。对基督的爱驱使我们呢不断这样思考，我们可以呢怎样再次呈现福音，好让至高荣耀呢归给神，并且使他的子民获益。除非我们以传讲福音为敬拜的架构和焦点，我们的仪式就会沦于只有敬虔的外貌而没有神的大能。弟兄姊妹，希望我们的教会的敬拜是一个活现主福音的敬拜， 因着我哋咧因救恩而嚟嘅信仰生命嘅感谢同赞美，使神得到荣耀同称赞，亦都咧吸引咧更加多嘅人咧嚟认识佢、敬拜佢。让我哋同心祷告。弟兄姊妹，今日嘅经文咧，有边方面咧俾你最大嘅提醒啊？请你咧呢刻咧自己向神祷告啊，话俾神听你嘅领会，或者咧有边方面咧系要神咧加力嘅，请咧喺呢一刻咧你话俾神听。弟兄姊妹，神的旨意是使万物合一，你愿意在教会努力持守神所吩咐的复和和合一，使人来到我们教会聚会敬拜的时候，就能够看到主的大能在我们群体之中吗？愿意你，如果你愿意这样去持守主的吩咐教导，请你举起手来，我会为你祷告。见到，让我哋咧同心祷告啊！真系主，多谢你，因为咧你系爱人到底嘅主，你俾我哋咧能够去认识你，你都可以咧去敬拜你，藉住敬拜咧你嘅灵与我哋相通。主啊，我哋亦都知道咧，你俾信徒喺地上嘅使命咧。是带出主你的和平合一，求主特别坚固刚才举起手来的弟兄姊妹的手，等于他们的立志，他们的心，主你见到，求你加力给他们，让他们有能力去继续的去听主你的吩咐，行主你的教导。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的敬拜，特别是恩丰马鞍山堂的敬拜，都可以是荣耀主你的名，你都见到你的大能在我们的群体里面。我们多谢你这样听我们祷告，是奉我主基督圣名而求。